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经济衰退下中国社会的底能维持多久啊？第二个是川普的移民政治议程遭遇挫败。第三个是海信电视偷窥在美国被集体诉讼。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1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两名警官5月21号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未经国会授权动用美国纳税人的 17.76 亿美元设立所谓的反武器化基金，超出行政部门的法定权限。两名警官要求法院阻止美国司法部设立反武器化的基金。那么发起诉讼的两名警官分别是邓恩和霍奇斯，他们两人都在2021年1月6号的国会骚乱当天守卫国会大厦。两名警官在诉状中指出，这并不是普通的赔偿基金，而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奖励政治暴力，因为这笔资金未来可能会流向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袭击警察的人。那么2021年1月6号大批川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确认这个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骚乱造成150多名警察受伤，两名警察殉职。那么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赦免了1600名参与骚乱的支持者，那么现在这些人不仅被特赦，甚至可以申请赔偿。司法部宣布设立基金后几个小时，就有多名国会骚乱的被告说他们要申请赔偿，其中包括国会骚乱的核心力量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前领导人塔里奥。那么这两位国会警察迅速采取行动起诉川普政府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5月21号在推特上发帖，揭露川普政府运作模式涉嫌腐败。帖子指出，今年4月30号雷诺兹烟草公司向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500万美元。雷诺兹烟草公司就是骆驼香烟和 Versa 电子烟的制造商。那么5月1号川普就邀请雷诺兹烟草公司的高管去海湖庄园。雷诺兹烟草公司的高管就请川普放宽对调味电子烟的监管。川普就打电话给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指示小罗伯特·肯尼迪修改电子烟的规定。5月8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改了电子烟的政策，批准水果味道的电子烟上市，包括芒果、蓝莓两种薄荷味道的烟产品。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禁止销售绝大多数调味的电子烟，理由是中国青少年吸电子烟问题严重。到了第二个任期，川普政府开始放宽调味电子烟的限制。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产品，政策突然转向，为什么？因为500万美元的捐款，这就是政治交易。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脱口秀深夜节目5月21号结束播出。那么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告别舞台。科尔伯特是美国总统川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那么过去几年来，科尔伯特多次在节目中抨击川普，所以深夜秀落幕引发外界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川普对媒体的新一轮打压。科尔伯特最近披露 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母公司派拉蒙影业和川普达成了一份 1600万美元的协议，让川普有权控制采访内容，削弱了对他不利的部分。这笔钱被科尔伯特称为巨额的贿赂，引发了争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取消深夜秀纯粹是财务考量，和派拉蒙影业以及天空之舞传媒84亿美元的合并案没有关系。但是科尔伯特和不少的评论员认为，这就是川普在幕后操纵，向对川普怀有批评川普政府的媒体开战。川普多次指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失控，科尔伯特是一个悲剧的废物，应该被解雇。那么随后这个右倾的记者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负责人，对员工进行全面改组。那么被称为深夜秀之父的叫莱特曼发声支持科尔伯特。莱特曼说，你可以夺走一个人的节目，但你夺不走他的声音。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5月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联盟，叫国立研究会，目标是支持高市早苗在去年众议院选举时做出的承诺，为高市早苗推动修宪、强化国防和皇位继承这些政策建立更稳固的党内支持网络。那么这等于就是有一个新的派系。国立支持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谁呢？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那么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那么在自民党总共有471名议员当中，有347人加入，所以这是一个自民党里面的超级大的派系。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多名的阁僚和自民党的高层。这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自民党内没有，因为高市早苗他没有派系色彩，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为高市早苗建立一个派系根基。那么发起人当然是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就是个造王者。那么国立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日本国会举行，超过200名议员出席。那么会议决定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那么前财务相这个加藤胜信任会长，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中央政治大学院长叫山田聚吉任事务局长。高市早苗本人没有出席。国立研究会简称 JIB， 源自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辩论中提出的口号 Japan is bad， JIB。 那么国立研究会不仅能够强化高市早苗在自民党的根基，也能够拉大高市早苗和前首相石破茂派系之间的距离。因为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最大的对手就是这个石破茂。第五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5月20号下令禁止法国航空 AF378 航班降落在美国的底特律机场，他要求航班改降加拿大蒙特利尔，原因是航班上有一名乘客来自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爆发这个伊波拉疫情。那 AF378 航班原定是从巴黎飞底特律。那么之前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5月21号，刚果卫生部门报告，伊波拉确诊病例61例，疑似病例670例，疑似死亡病例160例。美国疾控中心5月18号启动公共卫生旅行限制措施， 那么根据规定，过去21天去过刚果，去过刚果，去过乌干达，去过南苏丹啊，那么非美国公民禁止入境美国。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这名来自刚果的乘客在蒙特利尔机场下飞机后接受这个检疫评估，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随后这名乘客被安排乘机返回巴黎。 AF378 航班在完成相关处置之后继续飞往美国底特律。这叫什么？这叫以邻为壑。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尔尼5月21号宣布推出7.1亿欧元燃料补贴计划，补贴的对象是受燃油价格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以及需要开车上班的人群，包括长途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农民、渔民、小型企业。那么每个人补贴上限600欧元，5月27号开放申请。那么最近几个月，伊朗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在此之前法国政府推出了 4.7 欧元的临时燃油补贴，主要是面向农民、渔民和运输行业。不过法国运输业者认为补贴力度不够，部分行业甚至发起了抗议活动。那么所以法国政府5月21号再次扩大燃油补贴的规模。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到现在也没有推出过类似的燃油补贴。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5月21号已经上升到每加仑 4.56 美元，这是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伊朗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油价上涨了 1.58 美元，涨幅达到 53%。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情报显示，今年四月初中东停火以来，伊朗迅速地启动了无人机生产，军工设施的重建速度远远超出美国预期。这是美国自己情报啊。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正在快速地恢复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摧毁的军事能力，包括导弹发射场、发射器和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恢复打击，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会构成重大的威胁。美国情报评估，伊朗最快可以在6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的能力，明显超过美国情报界此前设定的重建时间表。伊朗快速恢复军力的原因，一是因为美以空袭造成的破坏不如预期，二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战争期间向伊朗提供了关键的零部件。总体来看，伊朗并不是从零开始重建，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以及防空能力依然存在，伊朗军事能力恢复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彭博社报道，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卡西奥奥卡西奥特尔克尔特斯，就是 AOC 啊，5月20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当场拿出两瓶浑浊发黄发黑的井水，这些井水来自乔治亚州摩根县的居民家中啊。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指出，Meta 正在当地新建大型的数据中心，施工期间数据中心工程大规模的砍伐树木，并且进行爆破作业。工程项目开工之后，当地居民家中的井水开始出现泥沙和浑浊的问题，现在不少家庭已经不敢直接饮用井水，只能依赖瓶装水做饭、饮用甚至洗漱。美国环保署助理署长克雷默在听证会上说，环保署将会调查他提出来的问题， AOC 提出来的问题。随着美国大规模新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居民争夺水资源的问题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Politico 5月12号报道说， QTS 数据中心公司在乔治亚州费耶特县建设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这个项目短短几个月就消耗了 1.13 亿升自来水。那么当时乔治亚州正处于干旱的状态，当地政府要求居民节约用水，但是数据中心却持续的大量消耗水资源，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现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快速扩张之后，最先承担成本的并不是科技公司，而是普通的居民，他们在水电环境资源方面正在承受代价啊，付出代价啊。第九条新闻，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律师事务所啊 Paffer Wolf 5月12号向旧金山联邦法院对海信提起集体诉讼，诉讼指控海信智能电视非法内嵌自动内容识别技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每500毫秒抓取一次屏幕的图像和声音啊。诉讼代表加州和全美国其他州的海信电视的用户，起诉书指出，海信智能电视会将美国消费者的数据发送给海信在中国的母公司和关联企业，而这些公司受到中国法律约束，必须在中国政府要求时交出数据。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可能借此监视几百万美国人啊。这起诉讼涉及庞大的赔偿，这不是海信第一次涉及监控美国人而被起诉。去年12月德州共和党籍的检察长帕克斯顿起诉海信，指控海信利用自动内容识别技术秘密收集并分享敏感数据。当时德州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海信继续收集用户的数据。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20号发布视频显示，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叫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亚尔斯的射程达到11000公里，覆盖全球所有的战略目标。那么这次发射是俄罗斯最高级别战备状况下使用核武器的演练的一部分啊。那么这场演习是从5月19号开始，为期三天，俄罗斯、白罗斯境内同步进行。那这场演习动员了64000名士兵，那么使用了200多套导弹发射装置，有140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参加了演习。除了陆基的亚尔斯导弹，俄罗斯还从战略核潜艇发射了西涅瓦洲际导弹，从图-95战略轰炸机投放了巡航导弹。那白罗斯军队从卡布斯金亚尔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啊。那么演习视频显示，俄罗斯士兵把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机动发射系统上去啊。那么这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极少数把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陆基的核潜艇的、战略轰炸机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全部动员出来演习啊。那么这是一场以核末日为筹码的极限博弈啊。那么只要乌克兰战场不利啊，俄罗斯就进行一场这样的演习啊。只要他战场上打得不好，他就搞一场这样的演习啊。那么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财新网报道，财新社报道，香港立法会5月20号通过了2026年印花税条例草案。这个条例把价值超过1亿港元的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税率从 4.25% 提高到 6.5%。 那么新的税率从明年2月26号开始执行啊。那么以成交价1亿港元的住宅计算，买家要付 要付的印花税从425万港元增加到650万港元，多交了225万港元。那么加税的背景是去年以来香港超级豪宅市场爆发性的增长。数据显示，去年香港成交1亿港元以上的住宅总共有262套，1亿港元以上的这个住宅，总成交加在一起总共是531亿港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到5月，香港1亿港元以上的住宅成交量95宗，那就是95宗，不一定95亿啊。第12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0.9 万，环比减少3000。截至5月9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178.2 万，环比增加了6000人。美联社分析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失业率仍然不高，但很多失业者找到新工作、找到新岗位的时间正在拉长。那么就业数据稳健给美联储持续观望提供了空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这个美联储利率工具显示，美联储6月份议息会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 93% 以上，基本上没有疑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川普的移民政治议程遭遇挫败。《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计划设立反武器化基金，结果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严重的分裂。美国参议院原定是今天5月21号星期四晚上表决一项这个拨款法案。拨款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两个单位，一个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一个是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这两个单位拨款700亿美元，7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未来三年边境执法和打击移民行动。那么共和党原本是希望在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强行通过这个拨款法案，结果没想到这个法案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民主党围绕着这个叫这个基金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案，结果是参院多数党领袖图恩最终决定取消星期四的投票，并且让共和党参议员提前休假超过一个星期，就人都放走了，就别开了，这个就别投了。那么共和党提出的这项拨款法案，除了移民海关的拨款之外，他还绑定了另外两个项目，一个是反武器化基金，一个是川普的白宫宴会厅10亿美元的拨款。那反武器化基金缘起是川普今年一月，他告谁呢？告国税局和财政部。那么川普指控2019年，也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国税局发生了纳税申报表的泄露事件。川普说这个泄露事件对他造成了损失，所以要求联邦政府赔他100亿美元。这个案子一上庭呢，联邦法官就不客气，说我看不出来你和被告之间，你们原告被告之间有什么法律争议，你是自己告你自己政府，你们自己商量好了以后再来争辩。那川普一看没啥机会搞钱，理论上就搞不到钱，因为法官这个态度，马上撤诉。川普就和司法部和解，司法部给出的和解协议就是美国政府向川普道歉，并且规定国税局以后不可以再审计川普过去的纳税申报记录。那么和解协议呢也没有向川普赔偿，但是新来了一个司法部长， 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他就没有过的，还没过，没过他是代理。他说既然不赔偿嘛，那我们就设立一个反武器化基金啊，向那些因为政府的错误而受害的人进行赔偿。这个基金的金额就是 17.76 亿美元。那么反武器化基金的设计是这样，司法部长就他自己指定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决定什么呢？负责决定谁有资格获得赔偿。那么布兰奇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说，任何人如果你认为自己遭到法律武器化或者是政府不公平的针对，都可以申请赔偿。那议员就问他，那2021年参与了1月5号国会骚乱的人是不是会被排除？布兰奇说，我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但结果外界就普遍认为，川普搞这个基金就是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偿那些参与了国会骚乱的人。其实这些人已经被川普赦免，现在还能去拿赔偿啊。所以呢，共和党参议员就很担心，这些参与冲击国会、袭击警察的人，最终拿到了纳税人的钱做赔偿，这在美国就太刺激选民了。所以呢，共和党参议院共和党就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自己协调一下，因为反对党内，共和党党内反对的声音太多，就让这个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去参加这个闭门会议，做共和党参议员的工作，安抚那些不满的议员。结果这场内部会议就变成了持续两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共和党参议员直接向布兰奇发难，质疑这个基金你有什么法律依据，你赔偿对象的范围到底是哪些，未来你审批的机制是什么。共和党参议员最不满的是什么？川普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清楚这个所谓的反武器化基金的这个你到底怎么运作的，你到底咋回事。司法部只是给共和党参议员一张备忘录，一张纸，整个基金运作的细节根本没有谱。所以共和党的参议员就追问这个布兰奇，如果已经获得川普赦免的人，这个人之后又有其他的犯罪，他跑来申请赔偿，你怎么办？这布兰奇根本就没办法回答不了。大量的问题跟回答不了，最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一看这个形势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法案根本在共和党党内就没办法统一，你别说拿到外面去，所以只好怎么办？把今天晚上拨款法案的投票取消掉，直接就休会一个多星期啊。另外一个藏在拨款法案里面这是川普的10亿美元这个宴会厅的项目啊，他现在也没办法拿到钱。这个宴会厅的项目是去年10月川普下令把白宫整个东翼拆掉啊，用来建一个1000人的大型宴会厅。当时川普就信誓旦旦说，这个项目我们私人捐款，不用纳税人的钱，我们自己搞啊。现在共和党的参议员发现这个移民局的拨款法案出现了一个10亿美元的特勤局拨款，打开内容一看，川普的宴会厅啊。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公开承认，共和党党内就不够票支持这个拨款法案，因为太多人不同意，所以投票推迟前，民主党本来是要计划做一堆的修订啊，结果直接就败下阵来啊。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但是他把就是其实对共和党来说，这700美元的拨款法案非常重要，你就直接就过这个就完了呗。他把绑定两个非常有争议的项目放在里面， 那这两个项目出问题，那你那个政治议程不就过不了吗？我不知道谁安排的这个事情，这个也非常愚蠢 ，stupid 啊，这完全没有 sense 啊，就是没有轻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共和党的行为非常的川普化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经济衰退之下，中国社会的底能维持多久？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叫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一个这样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呢每两年进行一次家庭金融调查啊，那去年就搞了一次啊，去年搞了一次，去年呢中国城市家庭平均净资产88.9万。大数就是89万，去年夏天的数，它比两年前就是2023年下跌了20%啊。那2023年嘛，过两年，也前两年就是21年，2021年是多少？21年是280万，21年就是中国楼市的最高峰。所以你看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啊，21年280万。23年110万，25年89万，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这样。那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研究中心，就家庭金融资产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心的这个数据，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当中，房产占比 77.7%， 金融资产占比 11.8%， 就12不到。美国的房产占比是多少？美国家庭的房产占比多少？ 34.6%， 35不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说明什么？说明房价一直在跌，房价持续的下跌带来了中国家庭净资产持续的暴跌，280万跌到了89万，差不多跌掉了200万。那你看着这个数据你就知道，再往后数据会更惊悚。为什么？因为房价在跌，而且房价在持续下跌。这件事情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折磨。今天我太太跟我说个事儿，他说他最近因为他经常跟这个去办事啊，他说美国的窗口服务就政府部门的这个窗口服务，他说美国政府部门的窗口服务很差，打电话打很多次，打通了要等很久，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跟他讲他忙得要死，根本忙不过来。我太太就问我，他说美国非常的发达，经济很发达，社会也发达。他说为什么美国的窗口服务连深圳都比不上啊？我跟他讲，我说美国不仅仅是窗口服务比不上深圳，美国的网络，美国的其他的这些公共服务都比不上深圳。为什么？你想一下，美国的公共服务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约束，叫什么？叫预算约束。你公共服务要花多少钱，你请多少人，你要当地的议会批准，你不能使随便请。但是你在中国就没有，深圳的窗口服务有预算约束吗？当然有，但是是软约束啊。中国的窗口服务，中国政府的窗口服务有非常大的冗余。我明明是100个人就够的，我就请120个人啊，当然服务快捷，大家都很高兴，反正政府的钱，政府钱不受约束。中国网络非常快，美国根本比不上。为什么？中国网络公司是国企，国企买设备使劲买啊，设备冗余非常大，甚至网络冗余很大，背后是啥？背后是折扣回扣，设备买的越多回扣越多，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美国的网络公司私企，他买设备根本就没有冗余，他甚至可能就不够啊， 所以网速当然没法比。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自己身上，只是你看不到，你会最终发现你的收入比较低，你还以为是你挣钱能力不够，其实是什么？其实钱被政府花了，你不知道而已。那么中国过去40年，中国最令人震撼的是什么？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铁路大桥，是什么？是建设速度，高铁、机场、跨海大桥、地铁，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高楼大厦，各种一夜之间铺满全国。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很多人经常笑美国啊，美国这个基础设施坑坑洼洼，破破烂烂。很多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很新，没事就开挖一下，为啥？当基建本身就成为目标，而不是服务于社会的需求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投入产出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慢慢的反噬普通人的生活。为啥？政府官员很喜欢搞这些基建项目，为啥？能收钱啊，能有回扣呀，又有政绩，经济又上去了，口袋里又装满了，他为什么不干？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这么干没人拦得住他。所以过去40年，地方政府没钱怎么办？借债、举债搞基建啊，又有政绩又有回扣，结果是地方债规模持续创新高。那这些钱拿来干什么？搞交通、搞市政、搞园区、搞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啊。基建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比如促进经济、促进产业、提高效率啊，增加就业。但是中国很多的项目实际上它的收益远远低于投入成本。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过饱和，中国的基建已经过饱和，它就没办法形成回报。你比如说两个 A 到 B 有一条高速公路，原来是没有高速公路，是普通公路，你修第一条高速公路效益非常高，广深高速第一条广深高速效率非常高，那马上就是满的，那不行我再修一条，哎，少了一点了吧，两条，哎，就没那么挤了，你再修一条那就更不挤了。所以你更不挤的后果是啥？你的回报就会下降。所以大量的基础项目没办法产生正向的风险回报，最终只能什么？借新还旧，不断的借新还旧，它就形成一个循环，基建借债，GDP 上涨，再接债，再基建，再 GDP， 就这样。短期数据好看，但是呢，债务就越来越多。啊，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发行的新的债务，已经不是为了去搞新基建，是为了偿债，叫借新还旧，名称叫再融资借贷。再融资地方债。那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借新还旧的钱超过了新的债券的规模。那承担这一切成本的不是地方政府，是谁？地方政府一个子儿都没有，地方政府所有的钱都藏到哪里来？普通老百姓身上来。他所有的钱都是普通了，所以承担这一切的就是普通人。那怎么个承担法？第一，民生资源被挤压，你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县、一个区，你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当你的资金用于基建、用于还债，那你的教育、医疗、养老、福利就肯定就没有啊，就不够钱啊。很多你可以看很多很多公共服务现在越来越老旧了，很多在一线的人他们的待遇是低的啊， 养老金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吗？而且你现在可以看大量的公共服务，什么会展中心，什么新城区，都没有利用率，都没有利用啊，什么体育中心都是空着的，都是浪费的，放在那浪费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居民的隐性负担会增加，地方财政吃紧，直接的方法是什么？提高各种收费，停车费、社保、土地财政、公共服务收费、罚款，各种各样罚款，然后各种各样的抢钱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价格高，本质上就是一种税，本质上就是税。那你很多人，实际上你高房价你去买房，实际上就是交税，就是土地基建债务这个循环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你那攒了几十年的积蓄，一口气拿去买房子，就等于交了税。那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经济活力被水泥化，大量的资金，整个社会的钱是有限的，你政府拿去搞什么，搞基建，那你其他的钱不就少了啊？资金流向了政府主导的项目，那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居民消费资源就少了啊。你修一条高铁，高铁最费钱，高铁最贵啊，高铁是最贵的。那修高铁，还有就是修地铁，高铁、地铁都很贵啊。然后你修高铁、修地铁，有水泥、有钢铁、有 GDP 啊。但是呢，你钱都花到这里了，那你甚至你再去搞什么，搞芯片，搞什么光刻机啊，再搞这些什么新质生产力，那你还有钱去干什么？还有钱去搞医疗、搞教育、搞其他的民生项目吗？没有，根本没有钱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实际上感觉到这种矛盾，你城市越来越高级，年轻人越来越消费不起，高铁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偏偏都去坐绿皮火车，广场越来越大，但是商铺越来越难以生存。为什么？地方债一季度是57万亿地方债，地方政府隐形债75万亿，加在一起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133万亿，国债是多少？45万亿，国债45万加上来，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总共借了多少债？178万亿。178万亿什么概念？明年就是200万亿，理解吗？啊，明年就是200万亿，就这个概念。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总收入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拢在一起，夯不啷加在一起，28万亿。你的债就178万亿。什么概念呢？178万亿也就是说，一年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利息开支就占到中国财政收入的1/4，利息开支。所以现在中国政府还债要还利息，要借钱还利息，因为太高了，他还不了这么多，他不能够用现财政收入来还利息。那怎么办？那就借新的债来还利息。这个后果是啥？这个后果就债务失控，债务失控就这么来的，就利滚利，越滚越大，因为你已经还不起利息了。就当你的债务规模已经大到你还不起利息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啥？意味着债务失控。那基建现在搞了多少规模呢？300万亿。中国搞基建搞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搞基建。基建存量的基建总规模是300万亿。300万亿什么概念呢？300万亿。这些300万亿公共设施，它的维护费通常是1%。 1% 是什么概念？1%年中国的这些基建公共设施要花3万亿去维护这些公共设施，你财政收入才28万亿，你这个维护费就要3万亿，将近10%，超过10%。房地产总市值是多少？原来40万亿，400万亿，现在跌到300万亿不到，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经济下行，你原来可以挣的钱现在挣不到了，为啥？因为大家都没钱，你就挣不到钱。大家都有钱，你怎么都挣得到钱。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标题就讲底在哪里，底的问题。全世界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危机发生之前，他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建立什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就是两大块，一个是退休金，一个是医保。那其他的还有很多，还失业保险各种各样的很多。那中国政府有搞吗？中国政府没有搞。啊，中国政府挣钱的时候呢，经济旺的时候呢，他就去扩张，他没有去把这些窟窿全堵上。那现在经济一出问题，那这些底，我们讲的最大的底就是退休金跟医保。怎么办啊？那为什么他保不住？保不住因为有4个原因，有4个问题。退休金也好，医保也好，他们有4个，所有的地方都有4个问题。第一，本来就千疮百孔，无论是退休金还是医保，各种千疮百孔，各种窟窿就没填上过，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去填它。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退休金、医保各种挪用，而且屡禁不止。为啥？没有人看，都是伸手的，没人看住他。这第二个。第三个，医保也好，退休金也好，我们就或者叫社保也好，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因为他原来就有很多窟窿，他原来机制就不完善，他原来就有很多问题。那怎么办？中国经济好的时候用钱摆平，所以他高度依赖财政补贴。那当然地方财政补贴，主要是地方财政，中央政府不管。那地方财政补贴，那当地方财政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补贴不上，那就罩不住不出问题。这第三个。第四个，各种伸手，骗的、卡的、拿的、要的，各种伸手。所以实际上呢，这两块基金根本守不住，根本就各种东西。所以退休金也好，社保也好，医保也好，都罩不住。那我举个例子，医保局，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5月19号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的题目叫什么？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很长啊，啥意思呢？也就是说，药店，定点的零售药店啊，他在接收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时候，实行白名单制度。什么叫白名单制度？白名单是什么？白名单就是在里头的才能用，叫白名单。黑名单是什么？在里头的不能用，叫黑名单。这叫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个人账户，你在定点药店买东西的时候，你必须买白名单里面的东西，白名单以外的东西不得买，就这意思，理解吗？啊，然后通知就是说，他说啊，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批准的、注册的或者备案的药品、医疗器械和还有耗材。啥意思？就是不让你用你个人账号里的钱呗，理解吗？ 以前呢，我只要是指定的这个药店啊，它里面的东西我都能用我的医保卡去买啊。你现在不行，医保卡你去指定的药店，反正你不能买油啊，不能买其他的东西，你只能买白名单里面的东西。那不就限制大家使用？为什么限制大家使用？本来账号里的钱是我的呀，你为什么不让我用？我自己交的钱，关你啥事儿？他不行，不让你用，不让你用，说明什么？说明医保不行呗，医保给不出钱来呗。啊，那么这是一个通知。另外还有一个通知，民政部、发改委11个部门，这国务院差不多30多个部门，他就小一半。今年3月3号发了一个文件，叫《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啊，这个意见呢，啥意思呢？中国政府一说意见呢，就是政策，啊，也就在全国层面部署互助养老。啊，什么叫互助养老？就通过邻里或者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扶，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啊，那钱从哪里来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一点。这是公共服务，还被捐，社会还捐一点。中国的城乡居民退休金才200多块钱，你还搞一个互助养老，啥意思？也就是你这200多都保不住呗，啊，200多都保不住呗，赶紧职工社保那个那块，现在职工社保那一块有个什么呢？叫个人养老金制度，说明什么？职工社保也保不住了呗，否则你推个人养老金制度干啥？这头不就这个城市养老金也有问题了呗，否则你搞这个什么叫什么鬼？互助养老干啥？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否则他搞这些干啥？中国政府有哪有那么远见呢？没有远见，都是临时挖茅坑的啊。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底已经有点问题了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现在老是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在这可以了。好，观点：中国社会的底线并非单一的崩溃点，除了由国家那数过来的兜底保障，还有庞大的人情和家庭互助网络，以及无数个体在低欲望环境下的生存韧性。这样的状况应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具体是多久也没人知道。通常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通常来讲，底要是穿了，最先出问题是啥？当然不是你说的这个部分，我们通常讲的是低下阶层，低下阶层现在就有问题，理解吗？是你说的这个没问题，我们经常中国人喜欢说，我大的方向没问题就行了，我不关注这个大的方向，我关注那部小的方向，理解吗？通常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破的，但是在中国小的方向那也是100万计啊。观点：中国底层人民的诉求往往碎片化和个体化，面对困境，更多的人选择认命、自我宽慰或者通过网络宣泄，累了睡一觉，明天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底还能撑很久，撑不了多久，饿死。撑多久？会饿死的。 要么饿死，要么病死，啊，撑不了多久。就是我们的网友还是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你要知道，中国的底层老百姓，那叫什么？那叫朝不保夕啊！朝不保夕，你去北京，北京有一个零工市场，叫什么桥来着？我这嘴边上，你去看一下那里的人，你就知道，不会撑不了多久的。就是他打工，就找工作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找到，你说说他还剩下多少冗余？没多少冗余了。不要想，你不能够用你身边的人来想象中国的底层，他们的底，他们没有底，他们就扒到那个底下，一不小心就掉下来，掉下来就万丈深渊啊！所以大家不要想象的那么。说弹性没有什么弹性，其实越是底层的人越没有弹性。观点：目前中共的财政手段玩出花来，各种债务置换，恐怕还可以撑很久，撑不了很久。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依据是什么？你说可以撑很久，依据是什么？讲给我听一下啊，马驹桥，对，没马驹桥，你去马驹桥，你看一下能撑多久，你去问问他们能撑多久。就是他兜里可能剩下十块钱、二十块钱，或者是五十块钱，他就在那等等零工，理解吗？那今天没有，回去睡觉，吃顿饭，吃一顿饭，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说会撑很久是啥意思啊？刷纸面数据，刷纸面数据没有，但是老百姓就很惨。你这没有逻辑啊！老百姓是老百姓的账，政府是政府的账，这两个账没有关联啊，没有关联。你不能因为这个所以那个，那不行。我们讲话要周延啊。中国社会底保持低气压的消费，对于目前的经济衰退来说是雪上加霜，恶性循环。是的，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现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会怀疑说，现在人都哪去了？大家都很奇怪啊，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平时以前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现在怎么没人了？其实人都还在。就是没上街，理解吗？啊，为什么不上街？没钱，没钱上街干啥？没钱上街要花钱，那就不上街，不上街你不是看不到呗？就像疫情期间，这个各个城市大马路上全是空荡荡的，为啥？都在家里关着呢，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日本当年也是这样，但是日本的项目更合理。日本当年，我们昨天在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我拿日本来对比。昨天有个人写了一个很长的一段反驳我，说不能够拿日本对比，拿日本对比是刻舟求剑。老实讲，我拿日本对比是抬举你，理解吗？你以为你真比得上？你比不上。你开玩笑，中国经济没法跟别人日本比，日本别人有知识产权，有技术，有技术能力，中国哪有这些？说比不上的，你说不能比就不能比，你告诉我个数，你说说看，一样的道理。日本当年不是这样的，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呢非常的完善，那还不是一般的完善，你看看日本的医保啥情况。所以跟日本不是这样，日本跟你跟日本没法比啊。中国的老龄，我们经常有人讲啊，就中国人经常说日本老龄化全是老头，我告诉你，中国的老龄化比日本快 1.5 倍。中国的老龄化，你不要讲别人，很快你可以很快的看见结果啊。就是怎么说呢？当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最后的代价是大家集体付出，就像之前中国政府延长退休实现一样，理解吗？ 延长退休时间，延长这个社保领取的时长一样，最终大家全所有人全部都延长。你不信你再看看，再往后还会出现这一类的政策啊。观点现在什么经济政策都刺激不动了，不是什么经济没有政策刺激了，为啥？没有政策资源了呀。你看你还有啥经济政策来出台的？没有，根本没有啊。现在推行新能源，那也不是经济政策，对于亏空来说是被选。新能源推是推是推，新能源你推你不就要补贴吗？你现在补贴不都取消了吗？都在取消呀啊！为啥？没钱了呀，补贴啥？从哪开始？从太阳能板开始，一个个取消啊，取消啊！观点：当基建愈起愈多，愈建愈多，边际回报会递减。是的，举个例子，高铁会和航空公司恶性竞争，最后导致双方都亏本。是的，都亏。不，其实也不完全是竞争的问题，是冗余的问题。冗余的问题就是800公里以内高铁有优势，超过800公里航空有优势。你去看，所以你但是中国航空公司有没有回避呢？没有。为啥？他回避不了。为啥？他要是不搞的话，那就少了一大块业务，他死得更惨。高铁也是一样，所以双方都没有退路，双方没有退路，双方都一起亏损，就这个结果。提问：大环境不行，小民无处可逃，怎么自保？没什么自保的呀，就是多攒钱，多挣钱，少花钱，不要投资，不要创业。我们之前讲过十个，你去查一下，十项忠告，你去查一下，怎么自保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啊，都是。现在还有人在买房子，你说怎么办？没办法呀。请问中国政府这种靠借债度日的运行方式最长能撑几年？不知道，反正现在他利息还不起了，利息要借钱借债来还利息了，那就每年的债务增长速度 10% 到 15% 之间，债务规模增长速度10% 到15% 之间啊，那我们就看着呗啊，我们就看着呗。反正明年就是200万亿，明年就是200万亿啊，200万亿你三厘息，三厘利息，你说是多少？算一下啊。观点：这海量的中央债、地方债没法化解，化解啥？没得化解，化解啥？只能靠恶性通胀了。怎么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不了啊，现在的通缩呀，怎么恶性通胀？理解吗？啊，现在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后果就是通缩，跟你说的恶性通货膨胀还赶不上啊。观点：绝大部分会翻墙能发言的人，距离真实的中国社会底层非常遥远。是的，你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是怎么个穷法，很多人无法想象赤贫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什么。所谓的中国人其实很不了解这国家的全貌。是的，因为媒体不报道，没有人告诉你们中国的穷人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他们的情况就是工资发拿到手里三天之内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三天之内就没有了。工资没有发之前，工资里的每一块钱都有了去处，都已经有去处的了。所以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底层老百姓他们都是在到处借钱，各种腾挪啊。还这个前面有网友说啊，我还能有韧性，有能挺多久？能挺多久？你说你能挺多？突然他没有工作了，这个岗位没有了，他的就拖着箱子去另外一家干。如果他一路找下去都没找到，你能想象他后果是啥吗？ 根本想象不到。我们以前开店的时候，那就是拖着箱子来的，你要是不要他，今天不要他，他都没地儿去睡觉，他都没地儿睡觉，他就问你，你能不能让我在员工宿舍睡晚上，他第二明天再去面试，所以这都是这种情况，你以为是啥？所以你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底层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是啥啊？所以其实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底层的老百姓他们的生存更加逼仄。你看一下那些深圳叫山河大神，山河大神很多人写的好像很浪漫似的，浪漫啥？一天10块8块的生活成本，你以为有多少钱？不可想象的，你们想象不了。呵呵啊，基础民生问题被忽视，这将会成为经济长期下行周期内最大的风险。正如王先生所说，低层人没有托底，当他们感觉活不下去，再强的维稳手段都会失效。怎么说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所以我每次看见习近平在那儿吹牛逼，我非常的愤怒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还有就是，还有很多人附和这些啊，觉得中国没问题没事。你非得翻个个儿了，你才觉得有事。但是你不是每次都会翻个儿的嘛？你当然翻了个儿，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没翻个儿之前，你觉得就没事吗？一样有事。看什么层面来讲，个体层面大把人有事。为什么那么多人跳楼自杀、跳桥自杀？不就是活不下去了吗？你以为是啥？作为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说说医保的情况。医保现在都是窟窿，别说药店，医院的钱都给不了，就是这样。现在都5月底了，2025年还有一堆钱没有结算给医院。2026年的款要到12月才给到2月份。没事就让医院搞各种自查自纠，让你退钱，不退就来找茬，搞得医院现在发工资都成问题，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医保最大的问题就是拖欠医院。医院拖欠，最终的结果就医院倒闭。为什么医院倒闭？就是因为医保拖欠啊，拖欠他的诊疗费、医药费啊。观点：2022年底疫情解封之后，国际机构通过夜间灯光指数、用电量、水泥和粗钢产量、集装箱吞吐量以及核心互联网购物平台的真实流水进行交叉穿透式交叉验证，可以确定中国已经切切实实的进入了失速下跌的区间。没错啊，就是这样。我都说了，现在2026年主要的高频数据，经济领域的高频数据都没有达到2019年的水平，就是疫情前的水平，基本上绝大部分的高频数据都没有达到2019年的水平。你要知道2019年是比2018年跌了的啊。观点：中国的内债被政府强去拿去搞亏本的项目，现在已经抽干了银行的流动性，内债的利息吸干了老百姓的存款利息啊，这个逻辑上我讲不通。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中共治国是毫无规划的烂家长，有钱的时候不好好打基础，像个暴发户挥霍无度似的。说的对，现在没钱了就开始坑蒙拐骗、烧杀掠夺，是的，就是这样，就是土匪，叫土匪治国啊！我是律师，案件羁押在贵州龙里县法院，1年多才立案。当地拆迁安置时，开发商以委托经营为由暂时不过户给商铺，只是每个月给安置户租金。这次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才知道， 早在签委托经营合同后不久，房产就已经被抵押给银行，很多商铺就是这样，以委托经营的名义被开发商拿去抵押了。你看中他的租金，他看中的是你的抵押物。情况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失业了，准备去考试，试试夜市摆摊，可是刚两天就放弃了。他跟我说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人还多，听着又好笑又好又心酸。是的，都在摆摊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的癌症率这么高？针对癌症的治疗充满了商业化，请问癌症高发跟食物和空气污染有很大关系吗？老实讲，我觉得主要还是心情不好，我认为压力大跟空气跟水有关系吗？我觉得有，但是没那么大，跟人的生存状况有关系啊，就是你郁结啊，很郁闷，很压力很大，有很大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状态下很容易得癌症啊。你说这个水啊食物啊，老实讲我是最不讲究的啊，我在中国生活我就喝自来水，我从来没什么讲究，非得买这个山姆店的。我山姆我有会员，我人山人海我根本不愿意去，我就我们就楼下超市买一样的。钱大妈不是让钱大妈买肉吃，我没那么讲究。我看很多人比我讲究啊，拿喝水必须瓶装水，这个那个，我从来没有过，我都是喝自来水，我都是楼下超市买，菜市场买菜，我没那么讲究，我觉得没那么危险，没有那么危险。什么空气污染？空气污染有啊。但是我们这生活在城市里面有多大空气污染？我不知道你生活在河北，空气污染为啥？钢厂多，你没有附近没有钢铁厂，空气污染没那么严重啊。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一些，我不大相信这些。我们文革长过来的人，还有什么比我们文革时代长过六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污染的更严重吧？这个时候污染还那个时候严重，你开玩笑啊，真的是。那你没见过，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我吃那个鱼是带煤油味道的鱼，我们以前鸡瘟了死了，我们的邻居都拿回家去煮着吃，有的是，我们小的时候。所以你说这些跟这个空气污染有关系吗？现在中国的空气污染没那么严重啊，跟我们那个时候成长时代相比根本没法比啊。所以我不觉得跟他，我认为现在癌症的人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心情不好，压力太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癌症这个东西呢就是使劲查，越查越多。现在的中国人那特讲究，反正比我讲究，我是属于不讲究的那种啊。所以我觉得跟生存状况有关系啊。王老师你好，请问普京访问中国，习近平接着访问朝鲜的金正恩，这些都和俄乌战争有关系吗？跟俄乌战争没关系吧，我觉得。关系不大，关系不大啊。王老师以及团队的成员辛苦了，谢谢你们，有你们陪伴这七年的时间，感谢王老师的开智，让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本身，衷心的感谢团队这一路的陪伴，也同时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独立的思考，希望频道早日突破百万订阅，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一起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啊，谢谢啊。秦雪王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老粉，19年认识王老师，那会儿你好像还在说财经，有700粉。 OK， 疫情以后我才注意到，我才真正的关注老师，每天新闻必听， 这个习惯一直养一直到现在，现在每天两剂也是积极不落。这几年在王老师这里学到很多，谢谢王老师，不敢当啊。情绪我整整看了七年，从王老师3000多粉丝的时候到现在，很荣幸看到王先生的节目，不敢当，谢谢啊。情绪王先生，我从2019年开始听你的节目，当时很轰动的就是台湾大选和王立强自称间谍叛逃案件澳洲的事件啊，你还记得啊？那真的是老网友啊。时间过得真快，也深深的感佩你的坚持，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的深情厚意，我已经收到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那我们希望大家也越来越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啊，把未来的路走下去啊，谢谢啊，谢谢。